好的。有两个人问起人离开肉体以后的经历。有一个人问，逝去的人所在的境界会比我们活着的人好吗？另外一个人问，人离开肉体后会经历怎样的旅程？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系统的讲解整个非物质的层面。大家可以看梅赫巴巴的《淘气的小鸡》，这个里面所有非物质的七个层面都详细的被谈到。我们物质的层面属于浊界，浑浊的浊。之所以称它叫做浊界，是因为它的能量是最低的，振动是最慢的。所以，当一个能量以比较慢的速度振动的时候，它就以物质的方式显现。高于我们这个浊界的一个非物质领域叫精界，那能量振动更快。再高于精界的领域叫心界，它的振动就更加的快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停止以后的36到72个小时内，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识基本上还是留在身体内的。在36到72小时内，你的灵魂并没有离开你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宗教都提到2到3天内要进行超度，要念经，要唱诵圣号，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能够感知到的，虽然你的呼吸已经停止了。也就是说，他在呼唤神圣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提醒你，让你记起那个神圣的力量。他一部分是在呼唤更高层面的神圣力量来接引你，来帮助你。另外一部分，他在你身边祈祷，在你身边念佛念经，是为了让还留在身体里的你，一个呼吸已经停止的你，能够听到那个神圣的名字。当你内在的意识听到了这个神圣的名字，你将会想起要呼唤，这对你继续前进的道路将产生莫大的帮助。但是超过72小时，一个人的灵魂就开始离开他的身体，或者说离开这个浊界了，他开始情不自禁地滑入精界，滑入非物质的领域。他有可能经历到精界最外围的半精界领域，也就是所谓的天堂跟地狱的领域。那个领域其实并不是真的天堂跟地狱，它只是半精界里为了平衡你过多的善恶倾向，创造出来的苦乐经验。一个善的业，在半精界的领域里面，会一瞬间惊艳到那个善的回报，你有可能惊艳到所谓的天堂的喜乐，你想到的任何一个美景都会立刻在你眼前显现。他为了让你能够惊艳你过多的善，平衡那些善，消化那些善的业，而一个有负面倾向、黑的业、恶的业过多的人，在半境界的领域，将会强烈的消化他恶业的那一部分，他可能经验类似宗教经典里提到的地狱、下油锅，其实那只是一个梦境，但是那个梦境是如此的真实，你经验到的疼痛也是如此的真实，它都是为了能够消耗你的过多的善恶业所准备的，而当你的善恶业大抵相当的时候，被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天堂、地狱、半境界的景象将会立刻消失。只有一个善恶业大抵相当的人，才有可能继续进入 下意识人类的转世。你如果善恶业过分的倾斜，你将无法顺利的再转世为人，你必须有一个平衡的过渡期。半境界就是为了平衡你的过多的倾向。一个灵魂的成长，在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前，它不可能脱离地球的范围。我们这个地球的存在，就是为了某一类的灵魂能够在其中成长。所以没有人能够捡便宜，说我在没有得到充分成长前就离开。宇宙里的一切都遵循物理法则，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个法则的运转。所以你试图捡一个便宜，脱离这个地球的成长，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的躯体里面，已经真正的学会了爱，学会了爱他人，学会了原谅他人，学会了欣赏这个物理的层面一样是美好的。当你能够看出这个地球是美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意味着你的灵魂已经毕业了。就这样一个灵魂才有资格进入更进一步的成长，转世到更进一步的星球。凯西曾经提到过，所有在地球上结业的灵魂，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大角星座，它类似于卯秀星的领域。对，宇宙非常神奇，你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按部就班的。有人问起梅赫巴巴是不是低于上帝的力量，还是梅赫巴巴就是源头。自古以来，每700年或者每1200年或者每2500年都会有一次上帝本人的化身来到这个世界。源头的力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来这个世界帮助人类。2000年前的佛陀，更早以前的克里希那，甚至更早以前在亚特兰蒂斯的一些神祇，他们都是这个源头力量的直接化身，而梅赫巴巴也是这个源头的化身。但是由于人类的局限，他们每一个化身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没有一个化身是在性格上或者在倾向上是相同的。比如说佛陀是完全倾向于智能的一个化身，而梅赫巴巴是倾向于爱的，克里希那是倾向于爱的。为什么上帝每一次的化身都只能倾向于一个面向呢？据说上帝有无数的面，但他每一次来只能表现出其中的一面，或者顶多其中的一两面，它不可能以彻底完美的方式显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是浊世界，太完美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即使上帝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必须隐藏绝大部分的完美，只能显现其中仅有的一面，要么倾向于智慧，要么倾向于爱，要么倾向于其他方面，他不可能以太完美的形态来过来啊。所以其实历史上所有这些上帝的化身，他们都是有缺点的，他们只倾向于某一个面。那些看到梅赫巴巴著作的人发现他是永恒源头的化身，但是你会发现梅赫巴巴的语言非常倾向于爱，智能的那一面不那么卓越，而一个佛陀特别的精确，他太智能了，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精确的，甚至是枯燥的干枯的， 他没有那么，他从来就没有要求过你爱。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往往能够找到这些来自上帝本人的化身，当然也有很多是低于上帝的化身显现。所以你要有眼睛，能够认出哪一些真正是来自源头本人的化身。啊，有人问，行动比一切重要，好的心、善良的心比一切重要，比行为重要。这两点是否矛盾？没有任何矛盾。你的行动的起始点是一颗理解跟善良的心，但是如果你只是理解跟善良的心，而那个善良没有强大到化现为一个行动，那么那个善良也太小了。而你要获得回应，就必须有行动。一个善良的心也会有回应，那个回应也是一个另一个善良的心，心以心的方式来回应，而行动以行动的方式来回应。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乞丐，你发了一念善心，很同情他，很可怜他，但是你并没有摸出钱来施舍他，那么你将来得到的回应，如果转世的话，你得到的回应也是有人同情你，有人比较敬爱你，但是却没有行动，那个人对你也只是远观，也没有任何行动。所以你得到的回应永远与你付出的努力成正比。如果你看到一个乞丐，你非但有了同情的心，而且你真的摸出了钱施舍了他，那么你未来的回应也将是获得实质的回应。也许有一个人也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实质的帮助了你，以行动的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获得实质的回应，你也必须付出实质的行动。你不可能欺骗生命，生命是纯粹的灵性物理法则，一切都是等价的。所以纯印老人就讲，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一切到后来都会回到你身上。你曾经付出了多少，就一定会回来多少，你曾经伤害了多少，也一定会回来多少。一个人一定要深深的理解这个平衡的法则，这个因果的规律，这点几乎是人生当中最需要理解的一件事了。因为我们的人生跨度是那么的长，七八十年，以至于你无法想到你60岁、70岁以后的遭遇跟你20岁的行为是相关的。曾经王先生提到过，他开悟是因为半夜里想要救一个叫博洋的当地的一个善人。他后来开悟以后发现，这个博洋坐牢狱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成为善人以前，他还是有缺点的，他还是做了一些错事的。什么错事呢？他对他父母不太孝顺，就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犯下的错误，以至于到中年以后，他突然碰到了牢狱的灾难。一个人如果没有开悟，没有跨越时间的能力，他根本无法想到他40岁以后的牢狱之灾是来自于20岁的时候对父母不孝顺，他无法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除非你真的有眼睛能看到。所以为什么古代宗教里面所有的大师，他们真的打开了眼睛以后，他看到这些因果的联系，因果循环内在规律，他开始以实例的方式告诉你很多。佛陀在佛经里面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但是现代的人几乎把他们当成神话来看，也许里面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有许多仍然是真实的。所以我举例，我很少用佛经的例子来举例，因为那些佛经太古老了，他们拿到2000年以后来，你很难证明他们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我一般是拿现在正在发生过或者不久前发生过的事情，因果的回应来举例。拿王先生讲过的那些例子，拿纯印讲过的那些例子，拿我身边真实发生过的那些例子，你可以找到那些例子 那些因果的时间，在时间跨度上的连接，然后一个人就能够真的受到启发，一个人开始会谨慎他现在的行为，也许那个行为的回应会一直影响到10年以后，所以要很小心你的行动，也很小心你的心愿，啊，他们都要尽可能的去向于善，否则他们一定会有回应，啊，这个是不能避免的。有人问我前天冥想的时候，感觉我被两层大气圈包围，很热很热，正常吗？这个是一个以太冥想前期的征兆。大多数人的以太身能量是包围性的，一开始，你在没有有意锻炼这个能量向丹田凝聚的前提下，你的能量基本上会以包围的方式展现在你的全身，所以你会觉得全身发热。而当你走得更深，你把注意力更加的放在丹田上，那个全身的热就会渐渐的浓缩到丹田。你注意力放在哪，那个能量就会来到哪，你的注意力就是真正的引导，而丹田将会充分的吸收来自以太身表面的能量，它会这些能量会在丹田当中被进一步的融化，进一步的浓缩。这就是以太冥想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总是表面浮热，浑身表面，甚至你会觉得以太身是大于你身体的，有些人的以太身是超出皮肤的，我们在详细解释里面提到过。你可能有骄傲的倾向或者扩张的倾向，以至于你的以太身是在皮肤以外的，所以你会觉得皮肤以外有几个围绕你的热量，围绕你的大气层。而当你更向内，你的以太身会收缩到皮肤以内。当你更专注在丹田，甚至以太身表面的能量就会被吸入丹田，整个向内的运动这个时候就展开了，渐渐的走得更深。当丹田的能量变得更充沛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你的脊椎开始发热，那个能量在寻找出路，它在往脊椎伸展，啊，所以这个就是中脉冥想前期的一些基本功。它最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如果你年纪轻的话，也许只需要一周，顶多一个月，除非你身体特别的差，你年纪已经很大了，五六十岁了，那么也许你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对于三十岁以下的人，或者三四十岁的人，他的身体还处于一个顶峰的状态的时候，他凝聚的丹田能量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尤其年纪轻，三十岁以下，也许一周的时间，他就发现丹田已经温热了，而那个能量已经发现在向脊椎骨上升，你甚至没有去引导他，他就已经发现这个能量在脊椎骨那温热起来了，并且有向上运动的倾向，这一切都开始自发的产生出来，啊，所以如果你的脊椎已经开始温热，你的整个后背都开始发热发烫了，那么注定你就要开始中脉冥想的过程，你必须走那条路的，因为一旦一个能量沿脊椎上升了，它就不能被压回原处，它一定会持续的上升，这个是不能抵抗的，整个过程就一定会按部就班的往前走，啊，这是能量的法则在里面，所以你几乎不能停止它。灵魂到底是什么？灵魂是一团光吗？有多少纬度跟平行宇宙？有多少纬度？你可以看梅赫巴巴的《淘气的小鸡》，意识一共有7个层面，这些层面在《淘气的小鸡》里面详细的描述。我就不花时间在这讲了。灵魂是一团光吗？首先，所有你看到的光都不是真正的光。这个梅赫巴巴在《淘气的小鸡》里也提到，所有你看到的客体光，它们仅仅是客体，而你的灵魂是如此的细腻，它的频率是如此的高，以至于它彻底是非物质的。如果是光，那么它还是一个物质。 你能看见的所有的光，他们还在物质的范畴内。但是为什么说上帝是光呢？上帝是永恒的光，是最初的光，是最终的光，而那个光是不可见的光，因为所有可见的光还是物质，那个光彻底超越了物质的领域，它是最高的震动，以至于你都无法形容，无法说它是光了。所以佛教不把它称作光，啊，天主教把说上帝是光，但是佛教没有这样的说法，佛教称它为涅槃，空性，啊，你灵魂的源头是真正的空，或者你灵魂的源头，佛教有一个词叫大光明藏，也有点光的含义在里面，但它并不是可见光，它是真正的空性，啊，这一点只有在你达到中脉的顶端，你也许能够尝到其中的一两分，也只是一两分而已，而不是全部。你会惊艳到你灵魂本身的明亮，但不是可见光，啊，这一点一定要强调。所有被你看到的都不是真正的光。有人问特斯拉可以听到三个房间以外的钟声，是不是它的心轮扩张能量外泄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心轮扩张式的倾向，这种人会听到遥远地方的声音打击到他的心脏，特斯拉有这个倾向。另外一种倾向是禅定内在的声音，他开始听到并不是远方，他开始无法听到物理世界的声音，但能够听到来自内层面的声音，来自天界的声音。那个天界的声音也许是远方德国的声音，但是你显然不可能在你在中国听到德国的声音。但是如果你能够像阿伽曼尊者那样进入内层面，他可以清晰地听到德国天使在呼唤他。这个就是来到内层面以后的经验，跟心轮扩张不一样。特斯拉两种经验都有，特斯拉既有扩张的经验，也有内层面听到其他声音的经验，它两种都有。由于它是有扩张倾向的，所以它人很瘦。任何一个有心轮扩张的人，他的一个外在体征有可能很瘦，他不太会变胖，因为心轮扩张意味着能量大幅度的消耗，你很难胖得起来啊。不过这个是另外话的啊。高纬度不和现在的三重纬度重叠吗？所有纬度都是此刻我们只是看不到，所有的天堂都在你意识的里面，他们甚至不占任何空间，所以你以物理空间的角度思考那些高层面，无论你怎么思考，你都不会找到对的方向。所以越是高的维度，越超越你能理解的方式，因为他们跟物理几乎在从物理的角度几乎无法描述，他们其实没有占任何空间。其实你眼前的这个物理世界也不占任何空间，你如果真的达到内在的源头，你立刻会认出你眼前的物理世界不占任何空间，整个宇宙只是一个极小的点，但是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语言啊，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讲这方面的事。大角星位于卯宿星团，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你最终灵魂的源头，也就是你灵魂本身。佛陀所持的外道与佛陀证悟真理之间区别是什么？佛陀当年之所以提到外道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佛陀在证悟以前曾经有十几个禅定的老师他参拜过，一些禅定老师最高教他一直达到非想非非想定，但是由于非想非非想定仍然不是涅槃，仍然没有达到涅槃，所以印度当时确实有很多达到高深内在领域的行者瑜伽士，但是他们并没有最终的成道，没有最终的开悟。佛陀斥责的外道主要是指那一类，而不是指那些达到开悟的其他宗教。 曾经在佛陀的年代，有人问过孔子，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以外，还有什么大圣人吗？孔子很神秘地说：“天竺有。”这个听起来非常令人匪夷所思。孔子曾经提到过天竺有大圣人，现在正在讲法。所以，其实全世界都有真正的成道者存在，也有所谓的外道，也就是没有真正成道的那些瑜伽行者，也就是地狱第七个层面的1到6的行者。这些人可以称作是没有达到真理的外道，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有贬义的含义在里面。如果更加敞开的话，我们可以。没必要称他们是外道，只是称他们是某一个层面的行者，这样称呼更符合事实，而且更没有贬义的倾向。有人问您的前世在哪里？首先我的前世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另外，我的确有一些关于前世的回忆，但是他们是秘密。所以也不方便跟你讲。有人提到两世为人中间有暂时的附身到动物跟植物的经历，那附身的动物、植物本身没有灵魂吗？或者两个灵魂可以共享一个身体？基本上是两个灵魂共享了一个身体，因为动物的灵魂级别比较低，它们有意识的程度比较低。一个被附身的动物将会变得更加的聪明。而当这个附身离开这个动物的聪明程度就降低了，立刻降低了。它本身这个动物的灵魂可能比较迟钝，比较无意识，比较本能。一旦有其他灵魂附身，这个动物就变得非常的灵活，几乎能够读懂人类的语言。这个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狐狸。中脉在什么位置？在脊椎，在对应在人体脊椎骨内，只是对应，真正的中脉在以太身内。有人看到卢米的一首诗，卢米是一个真正的成道者，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卢米是一个真正达到第七个层面的成道者，但是他一生贫穷，他非常穷困，他提到像矿物一样死去，变成植物，又长成动物。动物死去又成为人，所以它这个是实际上是象征人类灵魂进化的一个通道，从石头到植物到动物到人类，我妹妹得了青光眼是因果关系吗？如果像青光眼这样严重的毛病，应该是有一些因果的规律在里面，但是具体是什么？要视情况而定，现在没法这么早做出判断，也许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至于怎么治疗，那当然是建议你按照医生的方式，按照现代医学的方式来治疗它，有人问。宇宙中任何一个小部分都包含整个宇宙所有的信息，我也想达到这个信息库，通过冥想，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知识的境界，这当然是可以的，这当然是可以的。历史上达到这个信息库的最著名的一个人是美国的凯西，他在催眠的情况下就达到了这个阿卡西的图书馆，他也提到人人可以达到。你如果真的能够向内走，你就会打开那扇门。凯西曾经提到过，其实打开阿卡西记录大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在密宗的教义里面也提到过类似的东西，但是作为非常秘密的内容。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线索，打开阿卡西记录的大门。第一把钥匙就来自于你的第六个中心，来自于埃克哈特·托尔 提到的那个蓝珍珠，这一点特斯拉也提到了。特斯拉其实是打开这个记忆库的一个人，虽然他并没有打开全部的记忆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看特斯拉传里面，他提到每一次他要进入神经系统的视觉画面之前，他的眼前就开始出现一个蓝色的背景，而这些蓝色的背景会有一些金色的线条在其中流动。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那个就是密宗里提到的第三只眼的蓝光，而这个蓝光里面会有许多的颜色流动。你要达到第三只眼的蓝光，就意味着你的内在能量必须首先上升，所以中脉的上升实际上会引发第三只眼的蓝光。我们中脉课程学员里面有人看到这个蓝光，有两个人都看到过这个蓝光，而要走进这个蓝光需要特殊的方法，这个方法暂时还不能以公开的方式告诉大家，因为如果不恰当的人获得了这个方法，也意味着他将获得极大的内在力量，而那个力量将被用于错误的方向，以至于给他本人和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啊，孔子怎么知道的？孔子也是并不像《论语》里面讲的那么简单，他在《庄子》的内外篇里面提到，孔子好像四五十岁的时候去见过老子李耳，他在老子的几句话下面回去斋戒闭关，最终悟道了，成道了。所以孔子最后也是一个开悟者，所以他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巴哈伊宗教，我对这个宗教不太关注。我比较关注一些比较关注印度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比较深厚的一些宗教。关于巴哈伊宗教我关注的不太多。有一天早上我睡醒没睁开眼，隐约感觉有某种启示，闭上眼竟然出现了一幅景象，我被彻底镇住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它是绝对的一尘污染净土，景象和周围截然分明，请问是怎么回事？这个正好接着上面这个话题，你在睡醒没有睁开眼的情况下，实际上你没有注意到的是，你在睡醒没有睁开眼的时候，你是处于一个蓝色背景当中的，而这个蓝色背景最终能显现出视觉的画面，它这些画面往往来自于潜意识的种子或者潜意识的信息。你的确接收到了来自高层的一个信息，他们以画面的方式在蓝色背景中显现出来的，以视觉化的方式让你看见。所以接着上面的话题，这就是打开内在知识宝库的一扇大门啊。所以人们往往在放松的情况下能够接受到这些来自高层的启示，甚至是画面，甚至是声音都有可能。我现已能从源头来看我，也知道源头的那个我才是真的我，并且知道我的成长需要依靠肉身的我，所以我必须不停的学习，这样状态对吗？你的确有一个源头的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源头的我，但是你从源头的我来看这个肉身的我，你是怎么看的呢？这个你没有说明，而且你源头的我是怎么样的呢？你也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啊。所以我在你说明以前，我无法判断你现在是否正确。冥想入定的话，入定后自己能意识到吗？自己在定中可以控制随时出来吗？有人叫或者碰自己会有危险吗？入定定有 定分很多种，你如果进入有相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进入这四个禅，你将对物理世界失去所有的意识感觉，但是你对内在世界意识突然间被唤醒，也就是你无法意识到物理世界的任何声音，他们甚至咬你、打你、用火烧你，你都没感觉，但是你却清晰地意识到内在世界，清晰地意识到内在世界的其他层面，你对那些天堂开始变得有意识，对天堂以下的所有层面或者以上的所有层面通通无意识啊，所以这要看你各种定的区别，但是最终的最高的那个定其实是光明定，意味着他对内在外在同时有意识，他既意识到物理世界又意识到内在世界，没有哪个世界是向他关门的，他向所有世界敞开，因为他现在在最高的世界里，在光里面，在上帝里面，所以所有低于他的世界都在他的意识范围内啊。你如果在中脉的顶端进入这个光明，你就能够进入这个光明顶啊。这个其实你是可以尝试，我们在中脉课程的第八节课将会讲到这个光明顶，这个禅定的方式。意识放在眉间可以造梦，自己控制，但背景是灰色的，如果背景是灰色的，那么仅仅是想象的梦，它还不是无意识的视觉化显现，并不是阿卡西记录的显现，如果是真的内层面显现，它的背景会是蓝色的，或者是非常绚丽的颜色，不会是灰的，它一定是一个彩色的情景。夏天到了，蚊子苍蝇怎么处理？总不能喂饱了放出去吧？你完全可以和他们做斗争，没有必要让他们咬你啊！你可以抹蚊不叮，可以点蚊香，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自由的空间范围。当他们不懂得那个界限的时候，你就必须人为的创造那个界限，因为他们只是动物，你不能要求他们懂那么多，那么只能你来做。就这么简单。今天下午有一个人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让我今天晚上回答，我也答应了。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堕胎的问题，所以最后的时间我们将用来详细的讲解关于堕胎这件事。这件事是所有宗教都反对的，理由是它是杀害生命，但是奇怪的是，所有新时代的教导里面几乎无一例外的回避谈这个问题，你没有看到任何通灵作品里面谈到堕胎、与神对话或者这个巴夏或者其他著名的这些通灵人物，几乎没有看到讲到堕胎的问题，也许他们是怕讲错话，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不能回避的，就像死亡跟性这两件事你一样不能回避一样，它是你生活当中注定存在的事情。我们先要了解一件事，宇宙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生命，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不是生命，即使一块石头也是一个生命，只是它发展的等级比较低，石头内的一个细胞它的有意识状态是最最低的，你或者可以称它为无意识，但是它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无意识。如果意识分成100个等级的话，也许石头的分子它的意识是100个等级里面最低的一个等级，甚至比最低的一个等级 1% 的等级更低， 0.1% 都有可能。但是如果石头发展成金属了，金子、银子，或者发展成钻石，发展成美丽的祖母绿，那么它意识的程度一定会比普通的石头要升高，它是一个浓缩跟精华。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件事，也就是宇宙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生命。还要了解第二件事，肉体的结胎在3个星期内 还无法强大到发展出完整的精神状态。这点西医里面你可以去研究，有类似的说法，也就是精子卵子在结合以后，在三星期之内，它形成的仅仅是一个初级的胚胎，它还没有发展成精神。我这里所说的精神并不是灵魂啊，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件事，也就是一个灵魂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胎儿。绝大多数灵魂在出生的那个片刻才进入胎儿的身体，这个也许令你感到意外。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有很多回忆起转世经验的人，他们想到他们的对前世经验记忆犹新，他们知道自己前世是另外一个村庄的某某人，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死了以后，就发现自己离开了身体，一直在往前走，走到另一个村庄的一户人家，就走进门里面想去看一看，肚子饿了想进去讨一碗水喝，他一走进这个门，就突然发现一下子就从娘胎里出来了。换句话说，一个胎儿从娘胎里，从子宫里被生出来的这一片刻，是一个灵魂入胎的一个片刻。有些灵魂甚至入胎更晚，一个灵魂如果越是成熟，他越是不愿意过早的进入身体。所以那些成熟的灵魂甚至往往在胎儿出生以后几天之后才进入这个身体，虽然这个胎儿是活的。只有少数的灵魂在娘胎十月怀胎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身体。那么刚才提到有些灵魂在胎儿出生几天以后，甚至一星期之后，他才开始进入身体。这个凯西的解读里面曾经提到过，有一个人的灵魂，他是在胎儿出生以后将近一周以后才进入这个身体。那么这一周之内，这个胎儿也会哭，也会吃喝拉撒，看上去也是有意识的。那个意识是什么啊？这里面我就要提给大家一个也许你从来没听到过的回答。那个意识，那个灵魂还没有进入胎儿时候，胎儿表现出的意识到底是什么？那个意识实际上是肉体的意识，而不是一个灵魂的意识，也就是是一个胎儿在三星期以后发展出肉体的精神状态。为什么这样说？有一个例子，克里希纳穆提在90岁的时候，他身体不好，他得了这个胰腺癌，进入了某种昏迷状态。他在身体好的时候，他也经常可以主动的离开肉身，他的以太身可以轻松的跟肉身分离，到外面去散步。当他90岁胰腺癌昏迷以后，突然发现他处在昏迷状态的时候，他醒过来以后就说，我刚才又离开身体了，并且走了很远的路，散了2个小时的步才回来。回来以后他就再一次醒过来，但是奇怪的是，在身边守候他的人发现，在这2个小时昏迷状态中，这个身体一旦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就开始声音变成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而且这个年轻人会开始说他又走了，就好像是在说老的这个克里希纳穆提又离开了，这个年轻的身体开始说他又走了，然后说一些其他的话，而且那些话显得更像是一个年轻人的话，而不符合如此睿智的一个克里希纳穆提讲的话。后来有人问他，在克里希纳穆提醒过来以后问他，你前面2个小时那个说话的声音像一个年轻人，他到底是谁？当时老科给周围人的回答是，那个就是身体的意识，身体的意识本身在说话。换句话说，除了有一个成熟的灵魂借这个身体作为一件衣服，作为一个房舍入住这个身体以外，这个身体本身 在发展到人类以后，也会发展出一部分的意识状态。而当一个人内在的成长到像克里希那穆提这样成熟，甚至他的身体本身的意识都已经近乎要发展成另外一个人类了。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它们都在往有意识的方向发展。即使是一块石头，没有任何成熟的灵魂入住于这块石头，但这块石头本身有那么一丁点的意识，在渐渐的成长。这块石头在渐渐的向植物成长，像这个植物在渐渐的向动物成长，这个动物渐渐的在向人类的身体成长。当它成长为一个人类的身体，它本身这个肉身的精神已经有一部分是有意识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植物人，他的灵魂已经，他入住身体的那一部分有意识灵魂已经完全离开了，但那个植物人仍然显得还有一点点意识存在，他显得还能听懂周围的亲戚在呼唤他的名字，他眼睛还会眨一眨。其实并不是他灵魂在回应你，而是他的身体本身的有意识的那一部分在回应你。当然也有案例，那些植物人，他们被换回了那个灵魂，也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即使一个灵魂，一个完整的灵魂没有进入这个胎儿，这个胎儿本身在3星期以后也发展出了属于肉身的某种意识状态，虽然很低。那么在3个星期以前，你堕胎也许还是可以接受的、理解。如果你甚至认为3个星期以前，他的精神虽然没有发展完全，肉身的精神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即使它是一块肉，它是没有精神的一块肉，这块肉本身也有一定成分的精神状态，你也不愿意去拿掉这块肉，那么也可以。就好像你说，即使是一块石头，它有一部分是有意识的，0.01意识状态里面，你把这块石头敲碎，也是对它的一种破坏。你如果非要这样说，也可以，因为一切都是生命，一切都是有意识在内，都是一个意识的发展跟成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所有传统宗教，佛教、天主教都反对堕胎的原因。他就干脆用不着区分是不是3星期了，因为3星期以前，它即使是一块肉，这个肉本身也有一定的意识在内。所以你最好在3星期以后不要堕胎，即使没有灵魂入住到那个身体里去，你堕掉的那个婴儿的身体本身已经形成了某种精神，所以你去除它，仍然会是一个伤害。在3星期内勉强可以堕胎，他的肉体的精神还没有彻底的完整的形成，可以这么说。哦，石头碎了就变成许多生命了，怎么分呢？并不是说石头碎了就变成许多生命了，石头碎了就变成许多石头了，而每一个石头的分子都有极其微弱的有意识成分，每一个分子。好的，我们今天的回答就先到这里。接下来还是以太冥想的阶段，以太冥想，在一开始我们已经提到了，要凝聚你以太身的能量，渐渐的融入这个丹田，使它变得越来越浓缩，越来越成熟，以至于它可以向中脉挺进，以至于那个过程注定会在你身上发生。我刚才提到中脉冥，这个以太冥想，其实如果你身体好的话，并不会需要你很长时间，1、2个星期、1个月已经足够了。好，我们现在开始以太身的冥想。